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7年1月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106。那今晚能在这里确实是一种的荣幸，那唯一的遗憾是这事儿我们这次小聚会的闭幕之夜了。这次聚会算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亮点。那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现在站在这儿那样是不对的，那我可以最简单的说主祝福你们，然后我就继续了。但我是真心的，那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场小型的聚会。那在我一生多次的服侍当中，那去了海外有5-6次了，那去世界的绝大部分的地区，那借着神的恩典我有幸服侍过的。那然而这次聚会仍然是最好的一次的小型的聚会。那我告诉你们朋友们，你可以走遍全世界，但你不是到处都能够遇见南方人的。没错没错，你们真是非常的好，那非常的友善。那我要向他们致谢，那这位传道人利勒菲尔德弟兄，那霍尔弟兄，还有其他传道人弟兄们，那不论是谁，我要由衷的感谢并说神祝福你们。那对于在座的其他的传道人，你们在聚会里边合作的人，那我真是要送上我的祝福。那愿你的事工拓展啊，愿它成为一个大的事工。还有那位宣教士弟兄，聚会之后即将前往那些的岛屿传道，弟兄愿神与你同在，伴着同行是我的祷告。那还有对所有促成这一切的人，我们由衷的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我全心的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我想向一位非常出色的人来表达谢意，那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一个真正的绅士。如果说我遇到过真正绅士的话，那就是他了。那我为有这样的人而感谢神，我也感谢学校的董事会，那感谢他们给我们这个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边，在这学校来服侍神。那我祷告每一个来这所学校的学生都能够得救，与董事会的成员一起被神的灵所充满。那愿他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生旅程结束时都在天堂拥有一个美好的家。我想感谢市长为了他的友善，那还有感谢那警察部队的合作。那我曾看到他们站在周围，我和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握了手，那一位绅士。那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感谢你们所有的善意。那这间旅馆，那为我提供了房间，那切诺基旅馆，那这地区的那汽车旅馆，那也为前来参加的人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免费的房间。那这是一个可爱的宜居的地方，那确实是的。那即使天气不好，我也愿意忍受任何的天气，只要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没错，那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我是发自内心这么说的。那一个地方的人什么样，那这地方就是什么样，那他们是这地方适合居住。那我从心底里边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我的儿子还有牧师告诉我，那在我进来的时候他们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那其实没有这个必要。那坦白的说，在我们下来的时候我就请求牧师不要这么做，如果他这么做了，我希望他把这笔钱交给他自己的施工，或者交给这个城市的基金。那我并不需要，那拿钱让我感到非常不自在。那我一直那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我一生从来没有自己收取过奉献。记得在我担任浸信会牧师的12年里，我一分钱的奉献都没有拿过。那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步，那我是穷人，如果我收下别人主动给我的钱，那不是教会的奉献，只是个人给我的，我现在可能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但我拒绝了，我宁可拥有朋友也不愿有钱。我爱我的朋友们，我为他们而感谢神。那我相信主会祝福你们。那这位传道人不肯，那利勒菲尔德弟兄那不愿意妥协，他说伯纳汉弟兄，你的开销很大，我们很感激你，但这笔钱必须得给你。那因此我奉主的名接受了这笔奉献，具体多少我还不知道，那等我知道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那清点完奉献后，我们会让牧师知道的。那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尽我所知的把每一分钱都会用在正确的事上， 因为我知道这是你们生活费的一部分。那我有三个孩子，还有妻子，那还有一间办公室要运营的，那每个月要向世界各地那发送成千上万封信，那我的日常开销接近一天$100，那不论是否聚会。那我曾说我要尽力，那我没有收音机电视节目，也没有需要很多钱的项目，那我保持我施工的规模非常的小，这样我就能够去造访一些小的聚会。那而有大施工的弟兄们他们就做不到，那他们负担不起。那下次聚会之后我会去，那我要去那北印第安纳州的西本德我说南本德，那从那里我会去密西根州的斯特吉斯，那在个可容纳30人的会堂举办2个晚上的聚会。没错，30个人。在这之前，那我的下一场聚会是在俄亥州的利马，与信息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可容纳数千人的礼堂聚会。那在之后我要去凤凰城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那接下来我会去加利福尼亚传道人协会在奥克兰大礼堂聚会，那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少的座位，但肯定有数千人。不过你看，如果你没有大的场地，你没有大的节目，那就不需要花太多。那如果先让你去一个大的地方，他自然会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所以这正是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是凭着信心。那我感谢你们，那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真的是那非常的美好，那本来我不该再讲到了，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你们是一群如此美好的会众。那任何的传道人，即使是一个不太会讲道的传道人，那即使我自己不善于讲道，但在你们这样一群不停祷告用祷告托住神的话语的会众面前讲道，也就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真的相信彼得保罗也可以在这里讲道。那你在哪儿在那他太害羞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都几乎得低头，但是那我相信他能做到。那这很容易，因为只是圣灵的工作。那霍尔弟兄，我确实很感谢你还有你的友善，求神祝福你。那这位霍尔弟兄就是这位福音传道人，我相信他是个了不起的弟兄，我越与他相处就越喜欢他。那还有列的菲尔德弟兄以及其他的传道人弟兄，愿神与你们同在。让我们低头与这本书的作者来谈一谈。那我说过一句话，我可能不太了解这本书，但我很高兴我认识他的作者。我们的天父，我们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归给你，感谢你所成就的以及让我们亲眼看到的一切。我们为听到的一切感谢你，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我看见那间地下室里还有地下室里边的人们，妈妈们抱着自己的孩子，那还有老人家在这雨夜围坐在这里，那只为等候一位传道人为他们按手。我的心都被温暖了，神的他触动了我的心，我知道这也触动了你的心，因为我的心是实质的，而你的心却是神的爱。今晚这个讲台上放这两块手帕，他们将被送给病人还有受苦的人。我不知道这些手帕会去哪儿，你知道，我求你祝福他们。圣经教导我们，有一天当以色列人借着信心上路向应许之地行进时，因为神应许了要领他们去往那地，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能到达那儿，他们只是上了路。然而正如仇敌所做的，他困住了他们，他们站在那里，一边是高山，大海在他们面前，死海那后面是法老的追兵，连大山都为他们颤抖，那将注定是一场屠杀。但他们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那一位作家曾说，那突然间神透过火柱往下观看，为什么？因为他的道路经过红海，海就害怕了，他们向后翻滚，以色列人就从干地走了过去。你仍然是耶和华神。当这些手帕被送到病人手里的时候，我祈求神的不要透过火柱，而是透过他儿子的血观看。愿仇敌、疾患、疾病、苦难、害怕这记号，因为他是奉基督的名送去的。 愿他被挪去，愿病人能够跨越去往健康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是凡事兴盛，身体强壮。神，那么求你应允，主啊，现在向我们打开你的道，在这高压试验的时候赐下伟大的信心。奉耶稣的名我祷告，阿们。那我想对牧师们说呢，做出这样一个声明。那我说过啊，我没有什么可出售的，那没有电台节目，什么都没有，并不是为了得证你们的地址，因为确实很难找到足够的人回复这些信件。那不过如果你愿意索要一块祷告布，那通常那他们会把布条堆放在一起。那最近我在墨西哥举行了一些聚会，多少人听说过墨西哥的那场聚会？那这个小婴儿在下午两点死去之后又复活了，他又在晚上九点复活了。那墨西哥的报纸还有各种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事儿。那当晚有人拿一堆那么高的旧的外套还有帽子放在那里，那让我为他们祷告。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那只将这些东西放在那里，那让我对着祷告。那神恢复了一名瞎子的视力。那这就是那在三个晚上的聚会里边，两万人同时归向的记录。我当时说，那不要福音派的信徒，不要天主教徒，只呼召那些从未归主的人，让他们过来。那据他们估计，一次祭坛呼召就两万人。主耶稣爱这些人。那如果你也想一块我祷告过的布条，那只要写信给我，地址是杰逊威尔邮政信箱325号，或者直接写威廉布拉汉，那信中会有一封表格式的回信，没错，是一封由秘书复印的信。但是那祷告布条是我亲自祷告过的。那如果我相信某位传道人弟兄还有他的事工，如果我孩子生病了，而我对那个人有信心，那我一定想让他来为祷告不祷告的，没错，我想让他来做，没错，因为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你就要怎么带别人。那我会为这些祷告不祷告，那这些祷告不会被免费寄给你，没有任何的费用，那你只需要写信索取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块。那在这本可称颂的古老圣经中，我所知道的神永恒的教科书里，我想来读一部分的经文。那我会尽量在九点差一刻来结束，那希望我能做到。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祷告队列，并尽可能的延长祷告的时间。那在我们解散之前，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要这么说，愿神祝福你们大家。那如果他愿意这么做，那就是你们需要的一切了。那对不起，我也想请求你们一件事，我相信我很快就要出国了。那杜普莱西先生他们今天打电话来，要为海外的聚会做准备。那如果去了，你们听说我在海外，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谢谢你们。那我会记得有一群很好的南方的圣徒在为我祷告。那我在那里边非常的需要，因为每一个的巫医还有其他的势力都会站出来向我们挑战，让我们的神每一次都得胜，并且践踏仇敌。那我想来读创世纪22章第七节、第八节和第14节，然后直接来讲解这些的经文。那之后我们会立刻回来，那开始祷告队列，这是为了你们的信心。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话，没错。那这是我们建立信心的原因和方法。信心并不能建立在人造神学的流沙上，它稳固的建立在神道的永恒磐石上。神那么说了，那就解决了。那以撒，让我们来看看，我相信我找错地方了。是的，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愿主加添祝福。我的题目是耶和华以勒。那神在七个复合的救赎之名中显现，那这些个名称那传道人都很熟悉。他的第一个救赎之名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一个祭物。第二个救赎之名是耶和华拉法，主是医治你的。那他有，那主是大的盾牌，小的盾牌， 那主，那在七个不同的复合救赎之名中向人类显现，那所有的救赎之名都通过唯永恒的名字那带入到了基督耶稣里面，因为天地万物都以这个名字而命名。那作为我们的上下文，那我们要讲的是以撒应许之子，那还有亚伯拉罕多国之父，那通过以撒出来了蒙福的种子，那从伊甸园中所宣告的或者说所预言的，那通过他主耶稣基督降临了。那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下午很早就来了，那也是等在这里，那为了占一个的座位，有人告诉我的。那既然这样，那如果我不能以某种的方式用庄重的态度将神的道带给你们的话，那是不对的。那起初当神遇见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谁？那我想，那我选择了这个主题，那好，这个能够赶走惧怕。那今晚这里只有一个障碍拦阻每个人得救，被圣灵充满，从每个苦难还有疾病中得释放的，那只有一个，那就是惧怕。那这是唯一的障碍，因为每一粒种子只要是种在好土地里，必定会结出他所应许的果实。那么田纳西州的人以苹果著名，那优良的苹果园还有桃园，那在乔治亚州还有南方其他的地方，那里面有非常优质的水果。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知道吗？当你种下那一棵小桃树的时候，它可能只有半英寸高，那当它那么矮的时候，它未来要结的每一筐的桃子，不管是你摘的、你的孩子摘的，还是你的孙子辈儿摘的，那你知道吗？那些桃子那时候就已经都在它里面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它们从哪儿来呢？那些桃子怎么长出来的？谁把它们放在树上的？它们怎么去到那儿的？那你只是种下了那棵小树苗，那然后你给它浇水，它从土壤里边吸收养分，它吸收超过它自身所需要的，它喝呀喝呀，那直到喝的不能再喝了，然后就开始长出树枝儿，接着继续的喝，又长出树叶，然后再喝又长出了花朵，然后再喝又结出了桃子，然后他又喝了更多的水分，结出了更多的桃子，他一直不断的在喝，然后就生长结果。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方式。当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或一个孩子由神的灵所生，那你今生来世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接受圣灵的时候赐给你了，你被栽种在了基督里。那照我对基督的看见，他是取之不尽生命的泉源，那你只是被栽种在他里面，喝呀喝呀，那推出来再喝，推出来再喝，再推出来，因为你需要的一切都在它里面，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觉得渴然后去喝，那就会产生出正确的种子。如果这是个应许，神应许了成就，神就对他有义务，那他必会做的。那推出来挤出来，那某种的东西进来，就像我们今早在我们的会幕里边所说的，那只手表中的主发条每次的滴答都必须完美的符合时间。当圣灵进入时，某种的东西就会运行，那无法理解的是什么？它是一个超载的存在，在你的里面运行，控制你的情感。那当你想要跑的时候，却让你喊叫；那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那你会喊叫，那你会自动的来赞美神。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就是那个主发条，那个神恩典的发条在你心的中间控制着你，让你远离邪恶，接受生命，摆脱怀疑，拥有信心。那主发条让你抛弃推理，接受神的道，它在运行，滴答作响，一圈圈的转，把你所有的情感放在神的掌控之下。 多么奇妙的事情，圣灵在你身上孕育，如同在荒凉的地球上面孕育一样，果实就从荒凉的土壤中长了出来。那圣灵把钙钾那湿气啊那其他必要的元素聚在一起，造出了花水果野兽动物和人类时，那是圣灵与神共同孕育使这些事情成就的。那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说，他更能做成什么呢？不论是为他的健康还是神永恒应许的其他的需求，肯定的这会让你动感情的。那当我在印第安纳州做七年的野生动物管理员时，那我常常在打猎时，那来到一口特定的泉水旁，那我看着那口泉眼，心想泉水你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泉水，那里实在冒泡，哦，那个水真是好，那始终保持着新鲜，因为它是从地的深处涌出来的，那它不断的冒泡来把所有的杂质给去掉了，那这是个好事，那只是不停的冒泡。那是有一天我坐下跟这口泉眼聊了聊，我说泉水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快乐呢？如果他能回答，他会说普兰弟兄，我一直都很快乐。那我说是什么让你冒泡呢？也许是因为鹿偶尔会来喝你的水。他说不是的。那我说也许是因为熊来喝你的水，不是。那么也许是你冒泡的原因是你知道我每年会来到这里边，那亲自从你这里边喝水，不是。那我说那到底什么让你冒泡呢？他说不然弟兄，不是我自己的冒泡，而是有某种东西在我背后推动着我，使我一直在冒泡。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当他把神接近心里时，就会某种的东西在推着他，推出去，他会使你相信。今晚你为什么来这儿？好奇吗？我不相信一个正常人会在这样的夜晚那来到这里边，仅仅是为了好奇。你是在炫耀你的衣服吗？不先生，我不相信有人会这么做的。在这种的夜晚出来，在拥挤的会堂里边坐上八个小时，那挤得到处都满了人，那在角落里边，那你不会是因为好奇心，也不会是因为了炫耀衣服这么做的，因为你内心深处有某种的东西在引导着你去那么做。这就是了，即使我从未读过圣经，今晚我依然愿意相信神为你们这些人预备了神的医治。大卫说向深处，向深处呼唤，那你的波浪洪涛，那换句话说，当深处在呼唤时，那听见，当深处在呼唤时，必定有深处来回应那个呼唤。那瞧，那在鱼背上有鱼鳍之前，必须得先有水能让它游，否则就不会有鱼鳍了。那在地长出树之前，必须得先有土地，否则就不会有树在地里边生长。前段时间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说一个小男孩在学校把铅笔上的橡皮擦都给吃了，妈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那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坐在门廊上吃自行车的踏板，那踏板是橡胶做的，他带着去诊所检查，医生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那说这个小男孩身体里边缺硫磺，他身体里边缺少硫磺，那他们不得不给他打针来补充硫磺。这里瞧，如果这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硫磺，那么首先在里边呼唤硫磺之前，外面必须得有硫磺存在才行。那话说这是一种那整个荣耀的，那希望没有让你们那感到困惑。那瞧，在有一个受造物之前，必须有一个创造者来造这个受造之物。那只要你今晚在这里想被神医治，想得到神的医治，那某处必须得有一个打开的泉源，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有这个渴望。那一定得有某样的东西，如果什么东西在呼唤来自神的一阵，那就必须有一位神来回应。没错，这些印第安人当我们在这里边遇到他们时，他们会匍匐敬拜太阳，在非洲人们拜偶像，那是什么？有某样的东西，他们是人， 他们有着对神的呼唤。那关键，那让印第安人知道谁是神，让霍屯多人知道谁是神，让你知道什么是医治。那这才是最主要的，进入到正确的通道，然后你就能做到了。神已经白白的把它赐给了你们每一个人，借着神的应许，它就是你的了。那神呼召亚伯拉罕，那并不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而是因为神的拣选，神呼召了他。亚伯拉罕并不是个好人，他并不比任何人更好，他可能是从巴别塔那些拜偶像的人里边出来的。那在那里面拜地里边的树根啊，那会跟里边行各种奇怪的巫术。那如果你读过历史，那你就会知道了。那第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就起源于巴比伦，那是由宁禄建立的。那他将所有的城市都组织起来，那让他们向一个地方进贡啊等等。那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把他从巴比伦那带了出来，那他们就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亚伯拉罕只是个普通人，跟你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但神，那我想让你们明白这个，神借着预知呼召并拣选了亚伯拉罕，他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他在创世以前就认识他。那亚伯拉罕那只是他适合于神的计划。亚伯拉罕的妻子曾叫萨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有一天亚伯拉罕在田间行走，或者无论他当时在哪儿，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他当时75岁，那萨莱比他小10岁，意味着当时是65岁。那大家知道65岁的女人，那至少已经过了更年期，都15年了。她娶萨莱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那如今他们已经作为夫妻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亚伯拉罕75岁了，神呼召了他，无条件的将神的约赐给了他。那人总是违背与神所立的约，当神在伊甸园跟亚当立约时，亚当违背了他。那每一次人都毁约，那给了律法他打破了，但神定义要救人，因此他无条件的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不是如果你愿意，而是我已经做了。我喜爱这点。那不是如果你愿意做这个，如果愿意做那个，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像加尔文主义。那只要加尔文主义持守圣经，我就是个加尔文主义者。但当他在永恒的保障这个问题上面偏离了，陷入到了黑暗中时，那我就是阿门念主义者了。我愿意跟任何的教会同行，只要你遵循圣经，但你偏离圣经，那我就退出来了。那这两派那都有各自的画面，那都有经文做依据，然而他们也都走入了极端，把自己给困住了。没错，那天路圣洁派还有加尔文主义者。那但神呼召亚伯拉罕时，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那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的如果。他说我已经救了你，除此以外还救了你的种子，我把这块地赐给你，你连老实要到我这里来。那这一兄弟就没问题了，神这么说了。亚伯拉罕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留在约里边，仅此而已，只要待在那儿。那如果神救了你，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住在他的恩典中，就是这样待在那儿，不用担心河水会不会上涨，也不用担心马车会不会颠簸，只要留在恩典中，待在基督里。那神无条件地将这约赐给了他。我要你们注意，神说通过你我要使你成为多国之父。那亚伯拉罕都还没有孩子，那而且他自己也许是不育的，那的妻子萨莱也是不孕的。那注意，年复一年他们作为年轻的夫妻生活在一起，却没有孩子。那如今亚伯拉罕75岁了，那萨莱65岁了。神说亚伯拉罕要从萨莱生一个孩子了。那我能看见亚伯拉罕就走下去说，萨拉，那去买一大堆的布料，那把别车准备好，我们要有孩子了。 那你能想象一个75岁的男人走进城里边说，你好医生，我想提前安排一下，我妻子才65岁，那我才75岁，我们要生孩子了。那这医生会说，这老家伙精神错乱了。但圣经说，亚伯拉罕相信神，他称那无有的仿佛有了一般，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也不顾撒拉的子宫也已死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确信神就做出应许了，并会持守应许。阿们。那你可能会说，伯拉罕弟兄，要是我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好了。等一下，好的，我要是能像亚伯拉罕那样无条件的得着神的约，那就能把我所有的惧怕都除掉了。等一下，神不仅将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还以同样的方式赐给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无条件的。他说，我已经救了你，还有你后来的种子。你说我是外邦人，伯拉罕弟兄，等一下，我们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你说，伯拉罕弟兄，我肯定做了很多事才得救了，不，你没有，我曾寻求神，你没有，是神寻找了你，若不是我父信任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反到我这来的，我必赐给了永生。这个让魔鬼非常的不安，那就是我们在南方所说的，神的应许是给他的百姓的。那我常说，那你并不知道你是谁，那坐在你身边的男人是神的儿子，坐在你身边的女人是神的女儿，那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就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他与我们同工，用随着的迹象证实他的话。不是说我们要等到千禧年，我们在千禧年不需要医治了，现在才是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现在才是神作为耶和华以勒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进入这个约中。阿们。这让进信会的叫喊起来了，没错，想想看，吼吼，那每次想到这点，我都感到无比的兴奋。接着，神的恩典得救，不是凭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因着神的旨意；不是因我自己的渴望，而是他改变了我的渴望。我的意念曾远离神，后来被改变归向了神。无法靠自己做到这一点，就像豹子不能舔掉自己的斑点一样。不能，先生。是神成就了这一切，是神今晚把你带到这儿，是神拯救了你，他正在竭尽全力地向你显明他的美善。哦，我希望你能明白这点。那我可以听到他去做好准备，说，来吧撒来，我们要生个孩子来。那你知道吗，那第一个月过去了，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撒来？没什么不同。他说，哈利路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那第二个月你感觉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同，赞美神，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的。那第一年过去了，那怎么样撒拉？没什么不同，荣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十年过去了，你觉得怎么样撒拉？没有什么不同，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为什么？神那么说了，那就解决了。圣经说他一直越变越刚强。那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说今晚你会医治吗？我们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那早上醒来你没觉得什么不同？哎，兄，我从来就没有得这医治。你说你是亚伯拉罕种子，可怜的意思。没错，亚伯拉罕称那些没有的仿佛已经有了一般，因为了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一个真正亚伯拉罕的种子也会做同样的事，因为那是同一个圣人。没错，无论看起来怎么样，如果那跟神的道相违背，那就称之为谎言。那看那些的症状， 啊，我的手还一点好转也没有，我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但我的手一点好转都没有。只要你一直盯着那些症状，那就永远不会好的。不要看那个，看这个，这个才是你该看的。你看那些的症状，你的心就会从这里边挪开了，称这个为已有的，接受他已经做成的。神这么说了，阿们。当神这么说的时候，那就永恒的解决了。神那么说了，持守住他。那他称没有的仿佛已经有了一般，他信神，他说神能够持守他的应许，所以他就跟他应许待在一起。神说，亚伯拉罕，既然你已经成了我的仆人，我想让你从你的同胞、你的亲属以及一切的不信中分别出来。那个教友说，当我们接受祷告时，这是个很好的做法。那活在不信的环境中，肯定会带给你很多的伤害的。神呼召我们分别出来，那你知道吗？如今的基督教会选择牧师时，那就必须得是个那么个打这个大领结的家伙，那波浪式的头发，那闻起来就像是臭鼬喷了香水一样。那是因为你们觉得他长得好看，能站在讲台上把阿们说得很华丽，你就把他称为牧师。那问题在于，今天的基督教会有太多模仿好莱坞式的传道了。绝对没错，我喜爱那种老式的森林深处天色碧蓝杀灭罪的信仰，能够洁净成圣净化并神圣洁。没错，这是我们需要的。那以前他们总嘲笑那些传讲地狱硫磺火湖的老师传道人，神呢给我们再送来一些这样的，从我们当中除去好莱坞式的传道。这不是脱脂牛奶，但它对你有益处。那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们在很穷的条件下长大，我妈妈常把肉皮放在那个小面包锅里边来煮，那炼出一些的油脂能够涂在玉米饼子上，那给我们做些玉米饼子，我每天得吃三次，那叫玉米饼子，那黑耳豆，那大概就是我们养生的全部了，那高粱糖浆，你们南方人知道那是什么。那所以，那我接着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我们都会在一个大雪松木造的浴盆里边洗澡，那第一个人洗了个好澡，那下一个只加点水，然后每个人都必须得喝一大口的大剂量的蓖麻油。那吃那样的食物，那你只能这么做。我受够了那些的东西，那总是我开始了会捂着鼻子说，妈妈，这简直太让我恶心了。他如果不让你恶心，就对你没有用处。这正是传福音的方式，如果他不狠狠的恶心你一把，就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益处。没错，福音，我们需要那老式的森林深处的信仰。彼得卡斯莱特还有老圣徒保罗式的复兴，圣经的圣灵再次被传讲进教会里。没错，从讲台到地下室里边的清洁工都要洗净，你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注意，亚伯拉罕得接受神的话，把那些跟神话相反的事情称为仿佛没有的样。那人说，你看亚伯拉罕，你已经100岁了，萨拉已经90岁了，你知道他的子宫意思，你知道你的力量都已经没了。他说，别跟我说这种话，神说我要有，那就没问题了。阿们，我喜爱这点，这就把魔鬼送回到他所属的地狱里边去，让神走在前面继续往前走。亚伯拉罕的种子在基督里死了。那我的时间到了，这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可能是我的问题。但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神，他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一个人说他不相信超自然，他不相信圣灵，不相信神的意志，他怎么能够相信呢？除非里面有可以借着相信的东西。但是重生的时候，他就必须得相信那个，因为这是神的儿子，创造万物的造物主，借着自己的道创造了世界。你今晚坐在上面的这个泥土本来并不存在于世上，那是神的道彰显出来的。神说要有，他就有了。他相信自己的道，每个物质的东西都来自于超自然，神用说出的道造出了世界。如果他没有，他从哪里弄来的材料造他呢？他造了，因为这是他的道，他说出来说要有，然后就有了。 当神说任何话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接受，持守住它。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地球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它的年龄多大没有任何的关系，神可以在两分钟或两百万年内把它说出来，这符合他的计划，但神创造了它。哦，喜爱这点，我真喜欢把这话推到撒旦的脖子上，让他看到这是神的道，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亚伯拉罕说，那神说亚伯拉罕分别了自己，那正如我说过的，神呼召的是分别，我们呼召的是混杂。不久前我去某个教会，他们在投票选举牧师，那他们说我们不能要这个人，因为他是个老顽固，我们想要某个人能跟我们一起去游泳，那女孩们男孩们一起来，那喝点社交酒，那让我们在地下室里边跳舞。你真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你们肯定处在一个糟糕的境地。那瞧，有时候你的选择并不是神的选择。有一次神要选一个王来代替被盗的扫罗，那于是他对先知说，那到耶西的儿子们那里去，那我选了一个。那于是耶西说，那太好了。他走出去领进来一个七英尺的大高个的儿子，那一个男人站在那儿，手里边拿着一壶膏油，他说这是头上那戴那顶王冠肯定很好看，想想看那些长袍会什么样的，走路的时候不是很像国王吗？就是他戴了上来吧。于是这位先知说，我们用油膏他吧。但他要去的时候，神说我拒绝了他。那又带了下一个儿子过来，强壮的大块头，神说我拒绝了他。哦，他们是我儿子中最高大的了，那他们是唯一头上戴冠冕，那看起来像是对的人，他们是唯一可以像王一样挺身昂首的来走路的人。神说我拒绝了他们。那他带来了六个，也许说，那难道没有别的儿子了吗？他说是的，我有一个小顽童的儿子在后面放羊，但我肯定他当王不会好看的，说去叫他来吧，让我来看看他。那小大卫穿着一件小羊皮袄，手里边拿着小弹弓走了过来，像这样一蹦一跳，那溜肩膀也许看起来有点瘦弱的男孩。那圣灵说，这就是我所选的人。神知道他的内心是什么，人看的是外表，神看的是内心。所以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说，亚伯拉罕把那些没有的称为有的一般，因为神这么说了，他就分别了自己。他一直没有得着祝福，那直到分别出来，甚至和罗德分开了，神才造访他。那罗德上来，他们开始争论，为地上的草场大吵大闹。亚伯拉罕说，那你看东看西看北看南，那你选一条路，我就走另一条路，那是个基督徒的灵。如果非要站来，我就选糟糕的一边，你随意吧，你是啊，我们是弟兄，那不要争论，那属于哪个派别我就去另外一个，所以让我们把它放下，我们依然是弟兄。那心盼我真是感觉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好的，注意，那然后罗德选择了容易的路，亚伯拉罕走了艰难的路，我要走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路。那诗人是怎么说的？那这是我们想说的。那如果你愿意呢，仔细听要听一会儿。那注意，然后当他们各自走了，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后，神就向他显现了。那如果你想神向你显现，那就把自己与那些不信的同伴分开，远离那些逢人的聚会，那他们讲肮脏的笑话等等，远离那些东西，和像你一样相信的人交往，他们爱你爱主。没错，分别你自己。那接着他就将自己分别时，神说亚伯拉罕，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这些都是你的，我把它赐给你了，纵横走遍这地，看看你觉得怎么样。那很好，我喜爱那点，那让我从各种不同的主意，那还有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想法中分别开来时，圣灵说，你知道吗，这本书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只要看遍了，看看你得到了什么。阿们。那知道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商场，我们受洗进入到了这个大商场中，那如果它全都属于我，那我会各处去把这个抽屉拉出来，看看里边有什么，那都属于我，都是我的， 那我继续的看看这个，那看看这条走廊，回到这里，在这条长凳上试试，我先四处看看，看看我得到了什么。那我来看看他，那如果有些东西看起来有点高，那我就找个梯子爬上去，仔细查看，看在里边到底是什么。每个缝隙角落的翻遍，它属于我了。但是成为基督徒时也是这样，书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那翻遍每一页，看看神为你预备了何等美好的事物。不要只是待在那个冰冷的角落里边等待，享受一场丰盛的庆典的宴会，神已经给你预备好了。阿们。抓住他。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亚伯拉罕遍察之地，一切都属于他的。然后他到了100岁的时候，哦，看起来好像所有的指望都没了，但不是亚伯拉罕。我就听有些人说看看这个老家伙，亚伯拉罕不会听那些的，他不管怎么样都相信神。神把他叫了来，他说，亚伯拉罕，我是伊勒沙代，我是全能的。那伊勒沙代这词儿来自于那有乳房的，那意思是女人的乳房。那我是伊勒沙代，就是乳养的神。那神那两个乳房就像女人一样，女人用乳房来做什么？婴儿生病时他会吸食乳房，但他这么做时，那小家伙可能很虚弱，也许生病了，但他靠在母亲的胸前，通过乳房来吸吮他的生命，把生命和力量从母亲的乳房里边吸取到他自己的身上。那注意，神就是这样对待亚伯拉罕的。他说，亚伯拉罕，你是个老人了，你都100岁了，但我是乳养的那位神。你只要抓住躺在那里跟他待在一块，我是你的造物主，我是乳养的神，不是一个乳房，而是乳养，救赎和医治两个。阿们。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仍然是伊勒沙代乳养的神，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这两个乳房就是新约和旧约，两者都要吸取，紧紧抓住神永恒的应许，为了肉身和灵里的健康，从神的道中来吸取乳养的神。那不仅如此，这个词儿还有满足者的意思。那这个小婴儿，那在哺乳的时候，那他不仅变得强壮起来，而且在哺乳的时候就得到了满足，他停止了焦躁，他停止了不安吵闹，他只是靠着妈妈的怀抱躺着，他只是转着眼睛说，我在不停的长大，那越来越好，不再哭了。你一旦抓住了神的应许，那就是你的样子，你开始从应许中吸取力量，每天我都变得越来越好，赞美主。但如果你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就会关注你的症状。你说，看我一点也没好，你知道吗？有个人曾有很严重的症状，那就是约拿了。如果世上有谁有资格谈论症状的话，那就是约拿了。你知道他被盗了，那他手脚被反绑，那风暴中的海上被扔了出去，那条鲸鱼吞下了他，下到了海底，那任何鱼吃饱了以后都会回到海底，那把鱼鳍放下，那在海底休息。我说，那你为你的金鱼留给他们，他们下到水底边去休息。那这条鱼在暴风雨的海面上吞下了这个传道人，当时船几乎要沉了，这条大鱼直接沉入了海底，躺在那儿，在许多英寻深的水下静静的休息他的鱼鳍。那约拿他被盗了，手脚反绑，落入了鲸鱼的肚腹，浑身都是呕吐物，海藻缠在了脖子上，在大海的底部。弟兄们，在场的人没有人比他更糟糕的了。但约拿说什么？他看的每个方向都是症状，他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不管他往哪看都是鲸鱼的肚腹。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那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我拒绝看他们。他说，主啊，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因为他知道当所罗门献那座圣殿时，他说，主啊，如果你的百姓在任何地方遭遇患难，向这殿祷告并仰望，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相信所罗门的祷告。如果约拿在那种的情况下有着那样的症状，还能仰望一座在地上的圣殿， 相信一个后来背了道的在地上的人所献的祷告，结果就被解救脱离了症状，因为他拒绝看他们。那么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你更该如何呢？不要仰望着地上的殿，而是天上的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穿着带血的袍子，按着你的承认为你带球。成千上万的人在各处得着医治，我拒绝看任何与神话相反的东西。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承受万有的。哦吼吼，那把这句话记起来，不是记在脑子里边，是在你心里边记下一次，留意看魔鬼会怎么做。你会看到他的红灯跑到山子那边去了，没错，无法忍受那个。那我要你注意，他说是耶路撒冷，多么的美。他说主啊，你要怎么做呢？我没法讲到我的题目了，那快结束了，我下次那要来把这题目讲完，那时间太迟了。他说主啊，告诉你要怎么做这事儿。主说亚伯拉罕你出来，我要指给你看我要怎么做，我要指给你看我要做什么。他说你给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那给我取一只三岁的母山羊，那等等，那把他们带到这儿，把他们杀了。亚伯拉罕找来了母牛，那公羊山羊，把他们劈开，那就弄了只鸽子还有只斑鸠。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详细的探讨一下。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那个斑鸠代表医治，那神在他的赦免中把动物劈开了，但在医治上却没有劈开，那从来没有。那注意，神总是开一条医治的路，即使他们有事实各种不同的时期，那神一直持续的行医治。那他劈开了那些的牲畜，三种的牲畜，但却没有劈开斑鸠或者说雏鸽，他把他们摆好，那驱赶鸟不让他们靠近。那留意神如何告诉亚伯拉罕他想要做的事。他太阳落山时，他说亚伯拉罕，那沉沉的睡意临到了亚伯拉罕，那这代表什么？亚伯拉罕，你跟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是我的作为，我要做这事，因为你没有办法持守的，所以无论如何都会持守他的。亚伯拉罕，我要把你从画面里边挪走，你去睡觉吧。于是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他看到的第一件事是惊人的大黑暗。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死亡，他临到了每个罪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一片可怕的黑暗来到他面前，即使我行过死荫的幽谷。那接着他看到的是一个冒烟的炉，那是什么？地狱。每个罪人都要去那里，每个没有悔改的魂都会去那里，地狱。然后他看到了一道小白光，那注意，他在那些被切开的肉块之间来回的经过。神说亚伯拉罕，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就是我要行事的方式。他在做什么？他在跟亚伯拉罕立约。那在美国到我们立约时，我们做什么？我们下去在桌边我们吃点东西，然后站起来说，你愿意那么做吗小伙子？行，好，那握手吧。就是这样，这是个约，在上面握手，这是我们美国人立约的方式。那在日本当他们立约时，他们怎么做？他们下去彼此交谈，然后拿起小罐盐，捏起点撒在对方身上，这是日本人的立约。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东方的立约方式是什么？那他们杀死一只动物，然后把这动物切开，他们在动物的肉块之间写下他们的约，他们要做什么。然后他们拿着这张纸把它撕开，一个人拿纸的一半，另一个人拿另一半，他们向天举手起誓，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个约，就让他们身体和这死去的动物一样。神就是这样向亚伯拉罕起誓的，他要守这个约。那注意，当他们来到一起的时候，这两块必须完全吻合，才能使契约得以确认。那必须得是同一张纸，那这必须，那无论的是什么，那之前是一片的兽皮，那把它撕开，它合在一起必须得完全的吻合。那神在那儿说了什么？那如果你要明白这点，你就不能再怀疑了，那就会把所有的疑惑都从你里边带走。这是神透过亚伯拉罕的种子向世人显明他要做什么。那稍后他把亚伯拉罕和萨拉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女人， 展示了他要对我们所有人做的。老爹，你可能老了，大妈你可能老了，但我从神的道中给你们应许，在复活的时候你们会重新变得年轻的。我要给你们神话语的应许，你永远不会成为天使，你会成为一个人。神造你是要成为一个人，不是为了毁灭你，而是要使你复活，罪带来了毁灭，而生命使你永恒。你永远不会是个天使的。如果神想让你成为天使，他会把你造成一个天使的。他想让你成为一个男人女人，所以他把你造成了一个。还记得你牵着孩子他妈走下祭坛时，他看上去多么的美丽，孩子的爹梳着光滑整齐的头发多么的精神。有天早晨你醒来，发现孩子妈妈那没了眼睛，下巴多了条皱纹，孩子的爹那你也开始有了白发，怎么回事？在你大约25岁时，死亡进来了，开始把你慢慢的向下拉，这是死亡的作用。有一天他把你带走，但他不能够留住你。在复活的时候，死所能做的一切都要被夺去，你将成为一个新的男人，年轻美好，那你会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这是初次说的，初次神的道。亚伯拉罕的种子将在地上聚集，不是在空中飞翔的天使或灵，而是真正的男人女人，就像这里一样来吃喝，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年老或任何的事情。你或许没有意识到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娶了他的儿子，使他成为罪人的肉身样式，并将他带到哥哥他。现在仔细听，他把他带到哥哥他，神在那里写下了他与人类的约。哦，弟兄要明白这个，他娶了主耶稣，那位宣言的释放者，把他带到了哥哥他，并且将他撕裂，把他肉身带到了天上，那放在宝座上，而将另一部分拆迁了下来，就是圣灵。那同样的圣灵如今在地上组成了基督的身体，那到了复活的时候，必须是五旬节那天降临的真正的同一个圣灵，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圣灵，在教会中才能够进入那个约，然后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是承受万有的。阿们。神启示他会成就这事，他应许了必定会完成，他立了约他一定会应验，他让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会做到，他拆圣灵下来继续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工作，现在证明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任何与此相违背的事情都是谎言，神的道是永恒的真理，持守住他，依靠他，和他待在一起，那是生命。你要全心的相信。那听着，罪人朋友，你接受过这点吗？我真希望我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上面讲一讲，那时间太少了。等你瞧，你接受过这个吗？那如果你没有，那现在就该这么做了。你绝不能借这种不同的破碎的经历，借着你加入了某个教会或者属于的某个会所进入神的国度。加入会所，加入教会是没问题的，那我一点也不反对这个。也许基于你的教育的背景，那很好，那没问题。也许是因为你的母亲的缘故，那也很好。但你自己必须与神进入这个约，与同一个经历完全的吻合，那你必须进入神的约中。那作为结束，那不久之前，那个40-50年前，有一个曾穿越中东部地区的伟大的传道人，那个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戴耶里·克里，你们可能读过他的事迹。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死了，他去了天堂。当他走到大门口时，守门人出来说，是谁在靠近这扇门？他说，是我，戴耶里·克里，我再来到这扇门这里，我是传福音的，我正走进这道门，我已经赢得了许多的灵魂归向主耶稣，我来到这扇门这里要得到天上永恒的奖赏。这守门的说，等一下，克里先生。他去了看遍所有的厕所，他回来，他说，克里先生，很抱歉的通知你， 但你的名字不在这儿，我不能让你进去。”哦，他说，你一定是搞错了，先生，再进去看看吧。他搞错了，他说对不起，但你不能进来，因为你的名字不在这儿。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去申诉。哦，他说，那如果你的名字不在这儿，那我也没选择了，那我必须报了案子上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所以他说，他开始在宇宙中开始移动，他不停地移动，那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过了一会儿光变得越来越亮，直到那光不是来自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一个巨大的光，那亮度比太阳强百万倍。他说他移动得越来越慢，过了不久他停了下来，他听到一个极大的声音从永恒的某处传来，说，戴里克里，他说，在地震的时候你说过谎吗？他说，我正准备说没有，我的主，但是在那道光的面前，他说，我看到了许多我曾经讲错的东西。他说，戴里克里，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有偷过东西吗？他说，我正准备说没有，主，我一直都是个诚实的人，一个福音传道人，但是在那道光面前，他说，我想到了许多我曾做过的不光彩的勾当。弟兄，你现在可能不会多想，但在那光的面前，那就看那许多的东西，那就说，但我属于教会，传道人这就足够了，但在那光的面前，你需要的比这要多多了。你会的。他说，在立刻里，你在地上的时候是完全的吗？他说，我说，不，主啊，我不完全。他说，只是出现了一片的寂静，我正准备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感到我的骨头都散架了。他说，我被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说，从我这里离开，只有完全人才能够进入这里，离开我到永火里去吧，那是为魔鬼还有他的天使们预备的。他说，当我准备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他说，却听到了我曾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没有一个母亲说话的声音能与之相比的。他说，我转身去看，我看到了一张比任何的母亲都甜美的脸，我从未见过任何的东西能与那张脸相比的。他走近我，用他的胳膊搂着我，说，父啊，确实戴里克里在地上时并不完全，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曾为我站立，现在在天上我要为他站立，我想知道谁会为你站立。当我们思想的时候，让我们祷告，把这个好好想一想，谁会为你站立。天父啊，在这庄严的时刻，我请这小群人，他们在等候聆听，站在雨中，在座位上坐了很久的这小群的会众，愿他们每一个人此刻都想清楚，谁会为我站立，我在为谁站立。父啊，当这庄严的时刻掠过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必须要站在那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岂有审判。哦，多么希望他能为我站立，在天亮之前我可能就要站在那儿了。我们不知道在座的谁会在天亮之前就站在那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要一个接着一个的都站在那里。当我们在你的面前低头的时候，让这神圣之灵在这一刻深深的真诚的触摸每一颗心。现在当你们低头的时候，你们的心也俯伏并且祷告， 我们这儿没有空间可以带你们上来做祭坛呼召，但你们并不是一定非要祭坛的。你唯一要意识到的是，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基督。如果今晚你认识到了这一点，朋友，你想让他为你站立，你今晚愿意为他站立吗？因为他在他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我想知道，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在座的罪人是否愿意向神举起手来，不是向我，但每次眼睛闭上的时候，让圣灵单独和我自己来查看这一切。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神，那我举起手来表明我今晚要为你站立，我现在就表明我的立场。这时候能够看到多少双的手举起来才是。神祝福你，祝福你。在楼上的有谁愿意说，伯南弟兄，我不是基督徒，我去教会，但我意识到我不是基督徒。那确实到了为基督站立的时候，我还没有得着恩典，还没有胆量去那么做。我只是转过身去，当他们讲笑话的时候，我并未试着纠正他们，问他办公室说那些粗俗下流的东西，邻居在我们的小聚会上也这么说等等。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伯南弟兄。神知道这里，今晚我要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今晚我要站立，我要你在我死的时候，在我渡过河的时候为我站立。你们愿意举手吗？还有别人吗？只要举起手来，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我现在要接受基督，我知道他必接受我，只要我在这个时候勇敢的站立，靠着神的恩典，我会持守对他的承诺。还有别人吗？当你举起手来的时候，我现在愿意这么做。好的，现在让我们为那些举手的人来祷告。父神啊，我把他们都交托给你，我祈求你，这个时候我知道你已经做了，你的道不能落空。你说若非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您是说你会在末日叫他们复活，当这个身体被毁坏变回地上的元素时，你会在某一天把他们聚集在一个年轻男人或年轻的女人身上，在那里不朽的灵就被吹进他们的鼻孔，他们将与爸爸妈妈和已经上到高处的圣徒们一起活着，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一起。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祝福你。那因为你表明了你的立场，神看见了你，他知道你的心。那只是晚了一点，那我总是晚一点，但是那我讲了一段的时间，那依然很紧张，那讲了却没有讲到主题。我估计我花了太多的时间，那做完这些后，那为病人祷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讲道是一种恩膏，那看异象是另一种恩膏。那讲道带来喜乐，而异象都消耗你的力气，那是你们在做。那在这里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参加我的聚会的？就是让我们看看。哦天哪，你看看。好的，现在我们要把祷告队列叫到一起，但在此之前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那我并不宣称自己是个医治者，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是医治者，无论是传道人、传福音的，或是医生、急诊按摩师，还是其他什么别的，都不是医治者，神才是唯一的医治者。那没有兄弟说他们不是医治者，他们协助自然接骨、缝合伤口、去除坏死的部分，神才是医治者，神是唯一的医治者。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个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在做工，是我的父住在我里面，他在做工。你相信那个吗？好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些问题。那什么是医治？那医治，那仔细听， 一致是你个人对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的信心。神借着他在哥哥他所做的买赎了你的救恩还有你的医治。那几分钟前举手得救的男人女人，他们不是那个时候才得救的，他们在1900年前的哥哥他就已经得救了，他们只是这个时候才接受了从神而来的礼物。那我以前那是个瞎眼的人，那我曾经因为散光看不清楚，头晕得厉害，那戴着大眼镜走路，那必须得有人领着。那现在我能在5英尺远的地方读报纸上的字儿，那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医治者。很多年前我被医生判定只剩下3分钟的生命了，说我要死了，告诉了我的父亲说活不到3分钟的。主耶稣向我显现，我接受了他作为我的医治者。当时我还是个罪人男孩，并不明白，今天过了这么多年，那我有完全的健康，已经47岁了。那这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为此受死而我接受了，他成了我的个人的财产，也是你的个人的财产。那你们相信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希伯来书13章8节，圣经是否说他是那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感觉所触摸吗？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问你们个问题，那么昨日他说过他要医治百姓吗？没有，他说只做父指给我看的事。约翰福音5章19节，那这是给新来的人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经过比士大池边，那里有成千上万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枯干的人，那一大群的人，根据希腊词典的解释，那我被教导说至少2000人才能构成一大群人，所以一大群人躺在那里瘸腿的、瞎眼的、枯干的，等候水洞。耶稣从他们中间走过，没有触摸任何一个人，直接走到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也许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肺结核，那慢性的，说你要痊愈吗？那撇下了其余的人，治好那人就走了。当他们质问他时，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他说看见父在做的，子也照样做。他说过了吗？那腓力来到了面前，那他得救了，他去树下找着了拿单叶。那我已经引用了2个晚上了，那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又回到了这儿。我们可以那继续的翻阅圣经，有这么多处的地方，那你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但是当他走到耶稣面前，那这似乎是一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在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树下，那绕山来回有30英里远，他怎么能够在30里以外的山那里边看见他呢？这人说了什么？你是神的儿子，那是犹太人的态度。我说的是真正的信徒犹太人，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信了吗？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那很多次人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告诉了他们，他们是谁，他知道一条鱼在哪儿，有没有硬币在他嘴里，他知道两头驴拴在哪里，两条路在哪里交汇，许多的事情那父指给他看了。那个女人摸了他的衣裳，那就出去坐下，或者说站起来，或者无论他在哪儿。耶稣说谁摸我？别人说所有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就是力量。他四下里边看，那他发现了那个人，他告诉了他说他得了血漏。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从来没有那么做，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异象，但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你的信心。他跪在耶稣的脚前承认了一切。那他摸到了他，那你相信今晚你可能摸到他吗？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一定有办法让人摸到他。那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希伯来书，他是我们承认的大祭司， 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不是他过去式，他是。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触摸他。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态度上是一样的，他是同一位耶稣。否则圣经就是错的了。那我就是个假的见证人，而这些传道人也是假见证人，你的见证也就是假的了。那有几百种的宗教信仰。那库克弟兄坐在这儿，那谢谢你的书库克弟兄。那我刚才看了一会儿，那个书送到了我的房间里边，37年在印度，他能告诉你数百种虚假信仰的事情，否认基督，但只有一种信仰，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证明他是活的。不是借着心理学，也不是借着情感，我们拍手欢呼，穆斯林也会这样，佛教徒也会这样，穆斯林会让他们逐渐在变得疯狂，甚至能用碎木片刺穿他们的手指，完全感觉不到疼。他们在先知的筵席上用长矛刺入他们的鼻子，再从头部穿过去，像这样再拔出来，拿着长矛。那我站在那瑞士洛桑，那看到有人拿着长矛或者一把剑从他身上穿过去，然后找一个医生来检验，从一端倒水进去，水从另一端流出来，然后把剑从他心脏里边拔出来，竟然没有流出一滴血。那疯狂把自己激发起来，没错，但他们不能医治，他们不能除去罪，他们不能够证明复活，他们能够证明心理学，但不能证明复活。那虽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但确实有一个真正的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是信心的作者，他受死又复活，他说我所做的事儿，我所做的功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我知道英王钦定本说更大的，但你看看是不是说更多的，比这要多，因为他要在各个地方的教会里。你们要做的比这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需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彰显圣灵的能力。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多远？全世界多少人？每一个受造之物。基本世上三分之二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耶稣的名字。那福音仍然有效，并会持续到基督降临，然后圣灵这约将和这身体一起被提起来。那被血赎回的人将与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聚在一起，像王跟王后一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管世界。那如果这是对的，如果耶稣来到这台上，那进入这些人中间，并产生出他在世时同样的生命，做着在世时同样的作为，你愿意为你的需要而接受他吗？你愿意向他举手吗？说我愿意为我的需要接受他。好的，愿主祝福你们。那不然就说你作证的声明不担心吗？不，先生，他应许了，这是他的应许。无论有什么与之相反的，我都会说那是谎言，神那么说的，那就解决了，这是个恩赐。那他借着向神的灵降服你自己，神是一样的，耶稣是一样的，他的事工是一样的，他活着一样，他行的一样，他在你里面的行为就像他在地上是一样。他说了什么？你们是葡萄树，对不对？我只要看看能不能在这点上来抓住你们。你们是什么？枝子。我是葡萄树。那葡萄树并不结果子，对吗？他在对谁说话？对教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借着葡萄树的生命注入能量。所以耶稣今晚在地上，他没有嘴唇，只有我的还有你的。他没有眼睛，只有我的和你的。他没有手，但有我的和你的。他给我们能量，而我们长出他的生命，意味着通过我们产生出生命。那不管是用嘴唇传福音，不管是用眼睛看异象，那不管是什么，没病人按手，不管是什么，都是基督通过他教会的枝子在做工。每一个职分 都借着他的同在在通电，这很奇妙不是吗？这就是了。那我说的若不是真理的，就是谎言，但如果我说了谎言，神永远不会跟谎言有任何的关系的，你知道的。如果说了真话，神就有义务印证那是真的。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求你帮助我，帮助这群会众，不管我多么愿意相信，他们也必须相信才行，因为是他们的信心拉动的道场，要从你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你去你自己的地方是丰盛的，没有限量的，神性全部的丰盛。那儿女人却不相信你，他们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哪来的学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他的父亲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吗？就是那个牧羊，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不都在这儿吗？圣经说许多大能的事儿他不能行，因为他们都不信。而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求神把所有的不信从我们里面拿走，让我们向圣灵降服自己，好让聚会有个大的高潮，让每一个生病的人受苦的人都能够得这一治。神的奉基督的名应允我们，阿们。那若神愿意，那么要叫祷告队列，我们必须得快点，不过不用紧张，因为这只会让每个人都不安。那请安静。我们是在那叫祷告队列的什么地方？你们得到的卡是什么？好的，那让我们还是开始吧，从一号开始。那谁有一号祷告卡？那么尽快把人们排成一排。你发了一号卡了吗？好的，一号，好的，好的，一，好的，一，是吗？你的卡是一吗，姐妹？一 ，F 一，好的 ，F 二，那快点举手，对，快点 ，F 二，你能不能？二号，三号，四号，那其中一个是基奥派，另一个是五旬节派。基奥派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位置，但却没有任何的信心。五旬节派接受了圣灵，有足够的信心，却不知道自己是谁。要是我能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就像一个人银行里边有钱，但他不知道怎么写支票，那个人可以写支票，银行里边却没钱。所以你只要把他们聚在一起，基奥派的信心和五旬节派的百姓或者五旬节派的信心和基奥派的百姓，那么千禧年就会来到了，教会就会站立起来，神会得荣耀。瞧，那预言的恩赐必须经过审判者的判断才能够向教会宣布。那今晚的可能在这人身上，明晚在下一个人身上，那另外我下一个，那这是教会中的恩赐。但先知从母腹生下来就是先知了。圣经说是约翰，那作为先知在他出生前712年以赛亚就看见了他，说的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对吗？摩西生来就是先知，但对此他并没有什么选择。那我相信是撒加利亚，圣经说神告诉他，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先知。瞧，神奇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向我们来说话。所以这是一个恩赐，来到教会使我们的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为病人按手。那希望有时间告诉你们，那我曾见过的神奇，那人们那小小的平信突破手按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得了医治，圣灵在那里击中了他们，便告诉他们要那么做，他们就听从了。那让我们真正的敬畏。那孩子，如果你愿意，那可不可以弹奏一会儿？只要相信。那这首歌很特别，我听过这首歌，也世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唱过，成千上万曾经互相争斗的异教徒聚在一起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它是我的朋友保罗雷德写的，他已经去天国了。当他英勇的死在加利福尼亚时，那么立圣经学院派了一个四重唱团去给他唱歌，那他们唱的是与主相亲。多少人认识保罗雷德，听说过他，肯定的，他有种幽默感。那顺便说一下，那是他的朋友 F.F. 博斯沃斯可能会跟着我一起聚会，或汤姆奥斯本。如果他们来这儿，那你们要在基督里边接受他们，他们是真正真正的弟兄。 这位牧师一直在说，要问问也许他能找到他们来继续聚会。那听见，那保罗临死的时候，他说是谁要死的，你们还是我，打开百窗给我唱几首活泼的福音歌曲。于是当他们去唱的时候，保罗说路加在哪儿？路加和保罗在一起，就像彼得保罗我的孩子跟我一样。那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兄弟。他们去叫路加，路加在隔壁的房间，他不想看到他的兄弟死。他说你在哪里路加？路加走了过来握住保罗的手。保罗说路加，我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兄弟。那想想看，从此刻起五分钟后，我会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然后他攥住路加的手去见神了。让我也这么离去。没错，当疲惫的日子结束的时候，让我就这么去。保罗写的这首歌，我在弗德文举行大型的聚会，他就在那间会堂里面写起了这首歌。那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几乎能看到保罗，总有一天我会再见到他的。好的，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让我们留意从天降临的，穿过天上的走廊，走来了我们的主耶稣。我已经为他讲过了，我合上了书，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如果他证实我说的是真理，而你不相信，那你就是个罪人。那记住，去吧，并且不要再什么了？什么是罪？不信。去吧，不要再不信了，否则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不要不信了，只要相信。但为了节省时间，那么快点让他们上来。那这位女士站在这儿，据我所知她是个陌生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她，但我很高兴今晚第一个上来的是个妇人。我想给大家一个小的圣经的画面。那有多少人？那今晚我们不是在以教会为儿戏，朋友们，这是教会，神的怜悯我们就到了路的尽头，这是末世的迹象。那愿天上的神帮助我们，让你在审判的日子没有借口。那神知道这一切如果发生，那如果是他的职业无法说了会做什么。如果今晚的愿意在这里边再次显现他的生命，那你们就无可推诿。你们这些爱他的人会欢喜快乐，因为你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你们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愿主祝福。那女士，那不管谁在负责麦克风，那工程师，如果你能够放大一点，只是一点点，因为如果恩膏临到我，那如果我不知道我说话的声音有多大，因为这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那如果我说女儿你病了，那可能是对的，那是猜的，那会得医治的，你只能猜测。那是我在告诉你会发生一些的事情，而你无从得知。但如果他告诉我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呢？那你就知道那是不是事实。那当主耶稣来到一个人，那女士，你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你相信他在每一个的态度每一件事上一直都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他今晚你站在那儿，那你来到这里边有一些想求的东西，那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但如果他愿意向我启示你来此的目的，就像他告诉那个女人他的问题在哪里一样，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儿，你知道那是否是事实？如果他愿意那么做，知道你的弟兄没办法知道那些的事儿，那你会接受并且相信吗？那你就知道那必须的是超自然的。所以那就是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怎么判断这事？你知道有事儿在发生，因为我跟这女士之间有道光在来回的运行，因为一直在说话，对光没有定在她身上。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妇人，我不认识她。那有某件事发生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不认为是这位天使，因为那是一束光。那如果有人按下了相机快门，不要那么做。那瞧，那天使是道光，我正在努力的留意他， 闪光灯会把我从异象里边抽出来的。那别这么做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瞧，那你可以在这之前拍照，但现在不行。那他从这夫人身上消失了，那我正跟着说话，那他从这里边移开了，然后一道光闪过，我以为天使去了会众席，然后回头一看，那是个灯泡。那所以，那求你们了，要真正的敬畏。让我们再谈一谈，我在做什么？我在努力做耶稣做过的同样的事儿。当他跟夫人交谈的时候，他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我在想，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为什么他要打发门徒离开呢？父派了上去的，他打发门徒们离开，为什么他要接触了夫人的灵？他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这样向撒玛利亚要水喝是不合意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那当时有个隔离，那就像今天的黑人和白人一样。”但他说什么？如果你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找我要水喝了。那他说井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那我们的父雅各挖了井喝他的水。那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这座山。那谈话继续着。他在做什么？有个人被神的灵所充满，那有一个女人有着神的需要，他在接触这女人的灵，知道她的需要。这正是我现在在做的。那如果你相信，那就你自己才是掌控他的人，不是我。我只是尽力让你的思想专注于基督身上。如果神愿意这么做，你们所有人都会相信，你们愿意全心的相信吗？愿他应允。我可以看到这夫人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她不是这个城市来的，她是从城外来的。她在谈论一件事儿，那是关于她的，是个肿瘤。这个肿瘤在她的乳房上，这是真的。你害怕的是癌症。你祷告，愿神今天让你进入这个队列。那顺便说一下，你的丈夫，他从事，哦，他是个传道人，没错。你的名字好像是 Brennen 布伦南或者类似的，没错。那你相信吗？你愿意全心的接受他吗？那过来这儿。我们的天父，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知道这女士这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我求你应允今晚除掉那搅扰她的邪恶的东西。哦，魔鬼啊，你被打败了，你被揭露了，从这夫人身上出来。我借着永生神的名命令你离开她。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不要疑惑，他已经离开你了，不要疑惑。你好吗？你和我也是陌生人，我想彼此不认识。那我不认识你，但这里有人认识你，他是主耶稣，我是他的仆人。我看出来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似乎是作为我的弟兄受这里圣灵的欢迎。你是个基督徒，你为了某些事来到我这里边寻求帮助。如果能做到，我会的，但我只是你的弟兄，是神给你的一个恩赐。我只要降服自己，圣灵也许能帮助你，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看见你极度的紧张，因为某件事情很不安。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属灵的状况，你想从神得着提升，没错，弟兄。那还有一件事，你可能知道，你的脚有问题， 那里是小气，没错，你是个传道人，没错，这是圣灵如此说。那你相信吗？过来这里，亲爱的天父神呐、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人，并求你让他得以痊愈，用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那这位女士正举手坐在第二排，那在后面，你也在为灵里的提升来祷告，对吗？这是一种属灵的状况，你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对不对？那看起来会众你们真应该看到那个，能不能看到那道光来了吗？一道琥珀色的光挂在那位女士的上方，这就是她在求神来帮助她，给她灵里的帮助，因为他在向神寻求这样的帮助，那是真的。那只要相信，女士向神举起手来，举高一点，能不能把那只手按在你旁边的女士的身上，透过关节炎想得到医治？姐妹，这个结束了。那为了让你知道坐在了旁边的女士，你相信吗？女士，你在为一个小男孩祷告。是的，站起来叫一个男孩坐在这儿，看着这边祷告，他的灵正在进来。戴小白帽子的女士，是的，我想看见你，那站起来朝这边看。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如果神启示我你所求的东西，你愿意接受吗？好的，他的胃病会结束的。你是否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他好起来，做你所求的事儿？如果你全心相信，举起手来。你全心相信，现在低下头来。我们的天父，我奉基督的名祈求你赐给他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阿们。主祝福你，要有信心。你女士，你全心相信吗？我对你是陌生人，那各处都在拉动，那保持真正的敬畏，那大家都祷告。等一下，那你们都是，你们都有灵，那每个人都在努力。瞧，那异象从四面八方涌来，那很难抓住他们。那律师，我想跟你谈一谈，就一会儿。那看着我，那朝我看。我的意思就像圣经里边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那说看我们，并不是说仰望他们，那只是注意。你的腿有问题，没错。那家我已经把你的灵放在圣灵的掌控之下，你的心里边还有别的事情，那并不能让你满意。我看到了某种，那像是一片水，巨大的浪在翻滚，那是大海。你在惦记这些东西是海外的那个人，那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他在意大利，那儿子胃有问题，那要马上做手术了，那孩子是个罪人，你想为他的魂祷告，这是主所说的。你相信吗？亲爱的天父，奉你蒙爱的孩子 主耶稣了没？我按手在这妇人的身上，祈求让她得着她所求的，奉基督的名，阿们。去吧，不要怀疑，神女士，在你周围刚才黑暗的地方现在都是光了，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阿们。他说只要你相信我就能。好的，年轻人，你相信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相信你现在所看到的时空是来自神的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我传讲的道是真理吗？那我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相信那个，因为他应许了。你被紧张困扰着，你从小男孩的时候就有这种病，从你上学就开始了。有一次你非常的害怕，从某地方来，那是只狗或什么的穿过你的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错，在学校看书的时候你把书拿得很近，因为你是近视眼，那书离你太近了，你应该把它推远一点，那老师把它推了回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还有你挂念这个在这会堂里边的人，是你母亲。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你愿意接受吗？他有哮喘，没错。你现在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还在为你妻子祷告对吗？孩子，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他的手指有问题，他的手指的变黄，末端肿胀，指甲脱落，没错，对吗？那你相信吗？那就接受你所信的，用基督的名让事情成就。你好吗？你全心相信吗？我不认识你，女士，你意识到这点，但神认识你，他知道你的一切。你是为了别人站在这儿的，那是你女儿，她得了可怕的妇女病，我看她的进了医院能够出来，但我听到医生说他需要再做手术。没错，你不相信那个，你现在接受基督唯一之什么？来吧，那因你为他站立。哦，神的基督啊，我斥责魔鬼，并祈求这妇人得着他所要的祝福，奉基督的名，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好，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有一位认识你，那是神。在楼上中间的那排坐在后面的那位先生，你有胃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让你好了吗？你穿白衬衫打着有点蓝色的领带，那头发白了的先生，你在那里因为胃酸过多胃溃疡，你在祷告，先生举起手来，就是你，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好了，阿们。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你是在辛苦的工作对吗？因为工作中毒了，是水泥中毒。 G.H. 惠特纳先生，回家去吧，他会离开你的先生，你的信心使你好了，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你相信吗，律师？ 你触摸到了她，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士。你在祷告对吗，姐妹？是的。那她就在那儿，在你身边。你正被妇女病所困扰，是妇科病，没错。顺便说一下，你是个传道人，是个女传道人。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来自阿拉巴马。顺便说一下，你有一个姐妹，你在为她祷告，她不在这儿，她在那儿，她有癫痫，我看她的，因为那个灵跌倒了，这是真的。要信心，女士，相信神，你就会得着你所求的。阿们。你相信吗？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也是从外地来的，但你相信吗？你害怕对吗？你要做妈妈了，你害怕的原因是你有个破裂，你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有问题。那我在想，如果你一点不疑惑，沃夫曼太太、沃夫勒太太，那你就可以得医治了。你相信吗？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是谁呢？你全心相信吗？好的，沃夫勒太太，你可以回家，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了。全能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妇人。阿们。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血液的症状吗？把糖尿病从你身上除去，让你康复。你全心相信吗？那就上路，全心的相信，并且好了吧。你这么年轻就得了关节炎这种病，但神能医治你的，全心相信吗？那就去全心的相信，并痊愈了。过来这里经过的时候，我想为你按手。拿撒勒耶稣，祈求你医治这妇人。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得了这种病，害死了成千上百的人，但神能够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好起来。你相信吗？会场里边很多人患有同样的病。那我在前排的，不是你，你正在为一位朋友站立，他们住在乔治亚，得了心脏病。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这一治。那穿红衬衫的那个人正看着我，你在祷告对吗，先生？你想要得一治对不对？你是个福音传道人，你患有紧张的症状，你刚才在向神祷告，说神呢，原来对我说话，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牧师。你已经接受了你的医治，平平安的去吧。姐妹，你也是一样，不要有一点的疑惑，全心的相信。你需要一些的血液，你是贫血，你的血经过面前显得很稀薄，但是你相信，那你我可以到哥哥他得到主耶稣的输血吗？天父啊，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得痊愈，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是糖尿病，你们弟兄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那很多都没法说出他们在哪儿了。没有糖尿病的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儿。看到了吗？你们糖尿病的都站起来。那如果魔鬼离开了这个男人，难道这此时不会离开你吗？ 魔鬼，你挑战过来这里，让我为你祷告，这是你想让我为你做的。你在想这事儿，想我会不会让你就这么过去而不为你按手，我不是在动你的心思，但这是真的。天父啊，这夫人想要有个接触，我祈求你赐给了心里所愿的，医治他，无论他的需要是什么，求你应允他。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林律师，那请过来。你相信吗？那肾病对神来说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儿。那等一下，你也有同样的问题，是在腰上的肾病。好的，你们俩都得医治了，你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上路去了。感谢神，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女士，要是我告诉你，当你坐在椅子上时你就已经得了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都没有了，你会怎么想？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么去吃饭吧，照着你所信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使你痊愈了。让我们说感谢神。你们全心相信吗？贫血的症状对神来说很容易医治，他能看过血液，就像对任何的事情一样，你相信吗？那欢喜的上路去吧，感谢神，得痊愈吧。阿们。那我跟那个女士说话时，有种很特别的感觉临到你，你相信你得医治了吗？能接受吗？父神呢，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使这夫人好了。阿们。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感谢神。你相信神能医治心脏的问题吗？坐在那里的，你相信神医治你了吗？那么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感谢神，并说感谢神给我得胜。阿们。过来女士，你这种年龄那会有很多的问题，但你主要的问题是你腰上的肾病。那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你信？那就是这样，赞美神，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当我跟他说话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人们，因为你也得了同样的病，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感谢神。阿们。那癌症是种可怕的疾病，但姐妹你摸到了它。阿们。你们两个都得了一治，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好的，姐妹，你的病也结束了，就该这样，摸他的衣裳。